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12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9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两日流出了一份21大绝密名单，将习近平最依赖的两大心腹直接清零，这次是一次非常明确的政治叫牌。中南海入面有人要夺权。这两日一份中共21大政治局常委名单被曝光，总书记竟然换成早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的胡春华，李强任人大委员长，现任广西书记陈刚任国务院总理，石泰峰任政协主席。另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习近平最大心腹蔡奇和被认为是习近平接班人的丁薛祥在这份名单里面双双出局。习近平曾经在全世界镜头面前将胡锦涛架出会场，现在胡锦涛属意的胡春华接掌权力，习近平的心腹就被清零。这份名单释放出来的信号显然对习近平相当不利。海外时评人郭军认为，在中共这种黑箱体制入面，最高层人士不可能提前公开这类名单，内容未必准确，不过亦不可以当成普通政治谣言这样掉在一边。这个其实是一次党内派系在度试探，而这份名单要成立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胡温势力仍然在幕后运作，而且已经得到军方支持。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就认为，这份名单不是真的，团派早已经瓦解，蔡奇是习近平最倚重的心腹，不可能被排除在外。不过有意思的是，蔡慎坤亦同意一件事，这个不是普通谣言，而是体制入面有人故意放风试探习近平阵营的反应，目的就是搞乱习近平四连任的布局。名单搞动牌局的同时，台底下已经有人动手了。7月底北大河会议前夕，已经退休两年的五矿集团前总经理郭文清突然主动投案。郭文清是前常委栗战书秘书帮的核心班底，两人据讲关系非浅，退休两年之后仲要被督查，而主动投案就意味着他会配合调查。那郭文清准备交出边个呢？紧接着 X 账号正经伪助爆料话，律政书的女婿蔡华波曾经是郭文清的部下。精英论坛分析话，律政书当年主政黑龙江时提拔的旧部，近期亦接二连三落马。综合这样看，这个恐怕是一场有节奏的政治倒查。为什么要针对律战书？十九大那阵正正是律战书落力操盘修宪，帮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当时习近平说服党内妥协的最大理由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对台承诺遥遥无期，党内开始质疑习近平连任的正当性。这笔账就算到当年的操盘手律战书头上了。精英论坛认为，目前中共高层内部的争夺已经全面浮上水面，清算栗战书就是要追查习近平非法连任。正正因为废除了接班人制度，现在中南海任何一些风吹草动都会被人放大成政变信号，习近平这个做法可以说是自断后路。不过现在北京真正害怕的其实是街头上流动的8400万人。中共内部近期正正成立了一个极高规格的机构，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掌握实权的二号人物常委蔡奇亲自挂帅。这个机构重点提防的对象就是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一个位极人臣的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亲自去管送外卖、揸的士的人呢？ 显然，呢8400万人组成嘅新就业群体已经令中共惊到极点啦。呢班人每日穿梭喺城市大街小巷，堆地形寥如指掌。佢哋被压榨到生存边缘，只要一啲啲嘅火种就可以引爆。更加可怕嘅系，佢哋高度依赖网络联系。以前嘅工人被困喺工厂入面，比较容易控制。不过呢8400万人系流动嘅，一旦经济彻底熄火，呢一班人一旦罢工或者上街，城市嘅物流同交通就会瞬间瘫痪。常委亲自落场，啱啱暴露咗中南海对呢一股基层力量随时可能失控嘅恐惧。中共可以防8400万人造反，但系就冇办法预防外部打击。再过两个星期，习近平就会出访美国，而美国啱啱就送咗两份见面礼俾佢。9月8日，中情局副局长 Michael Ellis 极为罕见咁公开表态话，要扩大对中国嘅情报范围，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合法嘅情报目标，这个就等于正式反面。同一日，美国军工新创公司启诺发表全新嘅圣歌远程巡航导弹。公司总裁毫不避忌地说，这款导弹就是为了对中国作战而设计的，它造价极低，可以很快速地大量生产，年产量达到12000枚，由菲律宾发射，射程达2000英里，可以直接覆盖由海南、厦门一直到上海等东南部军事和经济重镇。中共另一个盟友亦正经历同样的崩塌，以色列第14频道9月9日爆出猛料，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在一场闭门会议上承认很快就撑不住了，还说我们全部都窃取了几十亿，不过我们再都没办法长时间控制民众。卡里巴夫说，局势令人绝望，货币暴跌，通胀高企，资金短缺，战争造成的损害几乎难以弥补。川普已经找到伊朗的致命弱点，不过德克兰就无法预测川普下一步会怎样。卡里巴夫想出来的自救方案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再挑起一场战争，赌川普会因为感被削弱。卡里巴夫的说话可以外泄，和北京的21大名单可以流出，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当一个政权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入面的人就已经不再理规矩，个个都开始提前找逃生出口。对于这份21大名单，各位观众怎么看呢？如果你认为这份名单是反习势力叫牌逼供，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阵营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用来引蛇出洞，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看到前两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韩国国际会议上收到中方的指条，然后当场读出来回应这件事。现在又有了最新的后续。9号那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在没有直接点名的情况下，将菲律宾防长这段发言形容为哗众取宠、挑事生非。中共怎会吞得落这啖气啊？被人当众羞辱，是全球68个国家参加1000多个代表在现场被人羞辱完之后。所以呢，对此有什么反应？特奥多罗今天回应了。特奥多罗今天在10号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表示，他说我不是演员，所以我不懂戏剧表演那一套。随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还特别提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之前关于美制招的表态，他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还有什么，比起王毅声称美制招只是用于和平目的，而且绝对不会将这个岛军事化，更加具备戏剧性呢？这一番说话真是令人深思。哇，又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特奥多罗还指出，他在首尔防务对话会上收到中方指条的反应是一种本能反应，这样跟中方的反应形成了对比。所以我决定终于公开指出中共这一点，就是要有一些羞耻心。他说这个关乎体面和得体的行为，我认为这个是基础，也是根本的问题。而世界对中共一直都是过于娇惯和纵容，这样也都促使我最终决定公开针对这种行为提出异议。所以又是一个超级强而有力的回应。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菲律宾和中共的紧张关系再次传出升级的消息。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今日10号正式指控中共，话在7号嗰阵向一架正在卡拉延群岛上空执行紧任务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冇武装飞机，即是完全冇配备任何武装设备的飞机，发射了多枚照明弹，而且是在不同的地点相继发出，情况相当危险。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强烈表示，中共这种鲁莽的做法严重威胁到我们的航空安全，并强调会继续在那个区域进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司令加元亦都表示，他说针对一架非武装飞机使用照明弹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所以简单明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据报道，我们见到在飞行过程当中，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机组人员当时还观察到有大量中共海上民兵船只停泊在主碧礁和美济礁的色湖入面。当时这个卡拉延群岛，大家知道这个群岛好像其他几个有争议的地点一样，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冲突的热点之一。
美东时间9月9号，苹果史上首款折叠 iPhone 终于亮相，这个是近年来苹果在外观上最大胆的一次改版，全世界的果粉一早就摩拳擦掌等着抢购，不过中国市场今次就只能够束手无策，因为首发名单里面根本没有中国，卡住中国上市的是一样你我平时用开几乎感觉不到的东西，实体 SIM 卡插槽。今次苹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不要实体卡槽，全机改用 eSIM。 什么叫 eSIM？ 以前我们换号码要拎支针督开手机旁边那个小孔，插入一张细细张的胶 SIM 卡，手机才有电话号码。 eSIM 就是将这张 SIM 卡整成晶片，直接焊死在手机主机板上，你要申请手机号码不用再去门市拿实体卡，只要部手机连上网再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将电信公司的号码下载落部手机，这个当然方便得多，但对中共来讲就踩中维稳的红线。中共最怕两样东西，第一担心失去物理控制，在中国申请手机号码你要拎着身份证去营业厅影相做人脸辨识，手机号码到手的同时，你这个人就和你在网络上的所有行为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中共掌握舆情维稳的地基，顺住手机号码就可以摸到你的家，现在转用 eSIM 三分钟就可以在家里开通号码，营业厅的实名制监控就被架空。第二，更加令北京睡不着觉的是防火墙可能会被开后门。 eSIM 最强大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随时下载一个境外电信商的号码，当你用外国号码在中国上网就是国际漫游，你的网络数据会直接传送去外国电信商的机房，不经中共防火墙出口， Google 油管随便睇，以前你要翻墙还要想办法找一张实体香港卡或者美国卡，现在没了卡槽，只要按几下荧幕下载一个境外号码就得。这项技术等于将翻墙的门槛降低到几乎没有。去年苹果发布 iPhone Air 就是卡在 eSIM 审批，在中国迟了一个月先开卖，当时中共是怎样处理，一句讲完，用旧制度阉割新技术。中共逼住苹果为中国单独整一批特供版手机，入面加入机卡锁定同位置追踪。原本 eSIM 的卖点就是云端开卡，点知中共硬性规定，就算你用 eSIM 都一定要亲身行入电信营业厅，带着身份证露面办理，将手机号码写入 eSIM， 不准代办。而且这部特供版手机还被锁了地区，不可以下载境外的 eSIM 号码，如果你出国可以安装当地的 eSIM， 但就必须开启定位服务，中共随时掌握你人在哪里。现在苹果最新的折叠机又来了，全线取消实体卡。中国媒体传出消息，因为三大电信商的审批进度卡住，中国版又要延迟发售。这件事对苹果营收绝对是重创，但北京宁愿另外企碰壁，都不肯给一部不受控制的手机入门。不过取消卡槽是整个手机产业的趋势，业界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的手机都会以 eSIM 为主，同一部手机全球各地都开开心心预购，而中国几亿人的市场还在苦等一份官方批文。当未来全球高阶手机都掹走卡槽的时候，中国就只剩下两条路，一是放宽管制，一是将中国市场和全球供应链切断。各位观众， 你觉得中共最后会选择哪条路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挪威首相斯特勒爆出震撼消息，昨日一场空中惊魂差点就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斯特勒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起飞的时候差点同一架不明无人机相撞，当时泽连斯基正准备去挪威出席国葬。这番话一出，各大媒体即刻引起轰动，元首专机差点被撞，究竟是普京要对泽连斯基落手，定是要同摩尔多瓦开战？金融时报随后引述一名当时同泽连斯基同机的乌克兰高阶官员证实，确实有一架无人机在专机附近活动。乌方认为这架可能是一架沙克德无人机，一度考虑出动 F-16 拦截。综合媒体报道，当日至少有两架疑似俄方无人机进入摩尔多瓦领空，其中一架坠毁，另一架更加进入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北约紧急出动 F-18 战斗机升空追踪监视，并向边境居民发出防空避难通知。摩尔多瓦空域全面关闭，三班航班被迫延误，其中一班就是泽连斯基的座机。摩尔多瓦驻美大使库尔明斯基向 CNN 首席国家安全分析员吉姆修托表示，摩尔多瓦政府认为这架在专机附近坠毁的俄罗斯无人机很可能是蓄意行动，因为我们不相信一架喷射无人机会刚刚飞入摩尔多瓦领土做所谓的侦察，而那个时候乌克兰总统的飞机又刚刚停在机场地面上，不过调查还在进行中。这件事不是偶发意外，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证实，这个已经是今年第四次有疑似俄方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去年泽连斯基飞爱尔兰都柏林时，同样有无人机擅闯禁飞区。战争研究所说，俄军一次又一次将无人机撤入摩尔多瓦和北约边境，就是要令欧洲人慢慢习惯。俄乌双方的攻击目标一早已经突破前线战场。先提乌克兰，美国特使前脚刚刚离开，俄罗斯就狂轰基辅清晨，转换攻击粮仓和物流设施。卫报说，乌克兰几大连锁超市的大型物流中心全部被炸烂，高端超市 Goodwine 有400万欧元的存货一夜之间被毁，世界卫生组织的人道仓库和药厂三个月的药品亦全部被毁。基辅诺沃斯超市的货架已经空了一半，有超市考虑将仓库化整为零，搬去波兰，这样将会导致民生食品价格飙升。高端零售品牌 Bureau of Wine 联合创始人德米特洛克里姆斯基估计，食品价格升幅可能高达 15%。 乌克兰的回应是大举袭击距离前线接近700公里的索契，这里是普京的度假官邸所在地，亦是俄罗斯达官贵人吃喝玩乐的后花园。乌军炸毁港口并消灭9个大型储油槽。泽连斯基还放话，俄罗斯领空已经不再安全，于是阿拉伯航空整整取消了部分飞往俄罗斯的航班。究竟俄乌还可不可以撑下去？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评估，两军在2026年都有足够资源继续打下去，短时间之内哪一方都不会崩溃。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时事热评。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热评。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10号星期四，我是林欣。我们的节目会在美东时间每日晚上10点播出的。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我是魏玲。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记得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
今晚和大家讲的这几宗新闻，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世界正在收紧。川普预告战争选后即停，卢比奥咧南美巡回将呢个美中角力推到前线 ，H1B 宽限期咧俾人一刀斩咗啊！外界外籍人士咧，外籍嘅人才咧，即刻企喺呢个悬崖边啊，连唞啖气嘅时间都冇。而另一边咧，一个女留学生五年前碌假卡嘅呢个最后限期，竟然喺碌卡面谈嘅一刻翻生，即直接咧变成手铐。扣了上去，这个不是巧合，是全球规则全面收紧的开始。
是啊，林欣，这几单看下来都很散的，不过如果一起看就很清楚了，规则正在全面收紧，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预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在今年的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立即就结束。他还说因为伊朗战争而大幅上升的油价可能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回落。
他在空军一号前面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得挺肯定的，他说我认为这场战争将在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的，因为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们拼命想要影响这场选举，这样我们就能够选出一批软弱的人，令他们不再管伊朗，令他们拥有核武器。之后还补充说我们并没有在推动，并不是在这推动这个谈判的，谈判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事件，那这场战争呢将在我们选举之后立即结束。
在同一日，林欣、伊朗方面呢就说美国击沉了五艘的伊朗邮轮之后呢，伊朗呢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十艘船只，美伊交火呢再度升级了，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即刻升超过 3%， 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了，在7月以来的第一次来的。川普就说就在选举结束之后呢油价就会开始大幅地下跌，会一路跌下去，我们会将油价跌下去，我认为呢就汽油来讲，我们会将油价降到去每加仑2美元以下。
咁呢番说话呢好引人注目啊，因为呢个等于承认呢场冲突呢有机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嘅。依家呢伊朗战争迟迟都睇唔到结束嘅迹象啦。佢领导嘅共和党政府呢面对嘅压力就越嚟越大，尤其係不断上升嘅汽油价格已经变成好大嘅政治问题啦。咁呢个呢先係今晚第一段要同大家一起睇嘅收紧信号。
我哋睇完川普嘅收紧问题咧，我哋就讲讲一个健康资讯。中秋咧送礼，最怕咧心意到咗就对方唔啱用，最后咧就失喺角落封尘。今年咧，不如送三高代谢宝啦，佢系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有国际食品安全嘅认证，温和调理代谢入唔伤身。好多客人都买咗俾佢哋嘅长辈、朋友同埋自己食噶，每日一啖天然保养。代謝好了，身體自然是 fit 曬啦。而家就推出最好的優惠，16樽裝有8.5折，30樽有8折，送禮不使貴，最緊要是啱健康520，將你的祝福日日送到佢身邊。
睇第二個新聞啦，同樣咧係收緊嘅信號嚟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咧，礼拜四同秘鲁新总统滕森惠子喺利马会面嘅。秘鲁咧系佢呢个礼拜南美三国之行嘅最后一站，之前咧已经去过哥伦比亚同埋厄瓜多尔噶啦。呢次出访咧，除咗打击违禁药物、移民同埋贸易之外咧，仲有一个主要目的嘅，就系压制中共喺呢个地区嘅影响力。
咁滕森惠子咧系卢比奥访问嘅同时咧就宣布，秘鲁已经加入咗由美国主导、主要系打击贩毒集团嘅美洲之盾嘅联盟，咁样就标志住佢执政嘅初期就加强同美国嘅安全联系。佢同记者话，加入呢个联盟有助加快情报共享，同埋加强打击跨国犯罪集团嘅联合行动。秘鲁咧就系全球第三大嘅铜生产国，所以咧呢段双边关系对两边嘅政府咧都有额外嘅战略重要性噶。
美洲之盾咧系川普政府喺拉丁美洲组建由志同道合嘅国家组合成嘅联盟，目的咧系针对贩毒集团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哥伦比亚咧同埋厄瓜多尔都已经加入咗，就算川普政府依家应对緊呢個同伊朗嘅衝突咧，仍然係將西半球列作政策嘅重點。川普多次強調啊，美國喺美洲嘅主導地位，重點包括違禁藥物、移民問題，尤其係抗衡中共喺礦業同埋基礎設施等領域日益增長嘅影響力。盧比奧呢次訪問就突顯咗呢一點。
林欣啊， 卢比奥在9月8号抵达首站哥伦比亚那日已经对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当地的媒体发表同一篇的全美文章，讲清楚为什么这些国家应该选择美国而不是共产中国，作为首选的贸易和防御的伙伴。他说，长期以来由外国政府支持来自这个半球以外的势力，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势力，带着种种承诺进入我们的地区，而这些承诺呢隐瞒了他掠夺性的做法。他们的参与往往采取缺乏透明度的合约、不可以持续的债务、剥夺劳工和破坏环境这些这样的形式。当一个国家的关键资产落入去另一个国家所有或者控制之下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会失去了决定本身命运的神圣权利，并在国家主权、资料、私隐和经济独立方面面临严重的威胁。
他还写到，这次南美三国访问彰显了一项明确而且切实可行的承诺，就是美国言出必行，我们正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展开直接合作，用以巩固这个真正的安全，促进经济成长，和确保我们这个地区的未来继续由各国自主掌握的。促进繁荣方面，美国言出必行，因为经济发展能够为持久安全创造有利的条件，减少民众受犯罪网络的操控、参与非法经济活动的诱因，并使我们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林欣，这篇文章当然立刻惹到中共不满，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在 X 发表贴文就反驳说，中国投资目的是具有掠夺性的这个说法不对，中国投资没有给秘鲁哪怕是一个先的债务。另外一则贴文就说，西半球不是任何人的后院，美中角力就是这样被推到去南美的前线了。林斌，美国川普政府再出手收紧合法的移民政策。根据今日公布的最新政府公告，美国国土安全部提议取消部分工作签证持有人失业之后的60日宽限期。
是啊，艺玲，这个就意味着未来如果新规正式实施，包括 H1B 在内的部分外籍专业人士一旦失业，可能就不能够再好像现在这样有60日的时间留在美国找新的工作，而是要面对立即离境的压力。
我们要讲清楚这件事，这次公告仍然是草拟的新规，现在还未正式生效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规定还要经过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之后才可能最终确定的。
不过一旦落实的话，影响可以说非常大的，因为现行的60日宽限期从2017年开始实施，原本就是给外籍劳工一个缓冲的，失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新的雇主、转换身份，或者是处理家庭和生活上的安排，例如卖楼、子女转学、等等的。
而这个新的规定就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缓冲期可能直接消失了。换句话说，对这个 H1B 持有人来说，以后失业可能不再只是快点找下一份工，而是身份问题即刻出现了问题了，整个家庭可能被迫重新安排。
而且受影响的并不只是 H1B， 根据现在公布的内容， E1、E2、L1、O1、TN 和 H1B1 和 E3、E3等等这多种非移民工作签证也都可能受到影响的。这里面包括跨国公司的高管、专业人士、具有一个杰出能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运动员的，可以说涵盖的范围是相当广的。
国土安全部就承认这个改变可能会对企业营运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不过政府的说法是企业可以将这些职位空缺提供给具备同等资格的美国劳工，或者是重新行这个 I-129 的申请程序，聘请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的。
但问题是企业的人才需求未必可以即时代替的，尤其是科技行业，很多职位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经验。 H1B 签证1990年开始就由美国国会设立的，本来就是为了令美国企业招聘本土市场难以找到的专业人才。
尤其咧就系印度同中国嘅高技术人才啦，长期以嚟咧都系美国科技企业嘅重要人力来源噶，包括德勤啊、PwC、永安同埋塔塔咨询、Infosys、HCL、Tech、LTI、Mindtree 呢啲大型嘅企业咧都系 HFB 签证嘅重要担保人噶。
所以咧，呢项政策对企业嘅冲击唔单止系少咗外国员工咁简单啦。专门处理商业移民嘅律师就指出，如果取消六十日宽限期，人力资源部门处理外籍员工裁员同埋离职嘅时间就会被大幅压缩嘅。
咁样呢个亦都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嘅。之前咧，企业裁员之后咧，呢啲外籍员工至少仲有时间揾新嘅工作啊嘛。公司同員工咧都可以安排交接，不過如果變成失業之後咧，即刻就面臨離境、企業人才嘅流動、項目交接，甚至員工嘅屋企嘅安排，都會變得更加之複雜噶啦。
魏玲啊，咁你點樣睇川普政府呢一步咧？呢個係咪意味住美國收緊移民政策？依家已經唔單止係針對非法移民，而係進一步伸延到合法嘅移民咧？
咁呢個信號就好明確嘅。川普喺2025年重返白宮以嚟咧，政府已經採取咗好多項嘅措施嚟收緊合法移民噶啦，包括咧提高技術勞工簽證相關嘅費用啦，同埋調整移民簽證嘅程序。而家咧再提出取消呢個60日嘅寬限期，反映出政府正在進一步加強呢一個原則，外籍勞工嘅合法居留更要更加直接咁同工作關係綁定啦。
亦即系话咧，以后一旦工作冇咗啊，身份可能亦都好快出现问题啊。呢对美国劳工嚟讲咧，政府嘅政策逻辑系优先释放职位俾呢个本国人，但系对企业同外籍人才嚟讲咧，就可能增加招聘同人才流动嘅不明朗性。
冇错啊，林欣，这个其实系反映嘅两种政策目标之间嘅拉锯嘅。一方面咧，政府希望保护美国本土就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咧，俾嗰個科技咧、金融同埋專業服務行業咧，又長期依賴呢啲全球人才。咁如果呢六十日嘅緩衝真係取消嘅話咧，短期內可能增加企業招聘美國勞工嘅壓力，但係長遠嚟睇咧，亦都可能令到部分高技術嘅人才重新考慮，係咪仲係要選擇美國作為工作同埋發展嘅目的地呢？
仲有一点值得注意嘅，就系新规依家只系提案，并唔系今日公布，听日就立即执行噶啦。喺正式落实之前咧，仲有两个月公众嘅咨询期嘅。最终咧嘅版本系咪修改，几时生效，仍然有变数嘅。
但系对于数以万计依靠工作签证留喺美国人嚟讲咧，呢啲已经系非常重要嘅警号啦，因为咧。一旦呢個政策真正咁落實嘅話，失業就唔再只係職場嘅問題，換份工就得咯，而可能係第一時間演變成為移民身份同屋企生活嘅危機噶啦。
川普政府呢次取消呢個 H1B 等工作簽證失業後嘅六十日寬限期，究竟係能夠增加美國本土就業，定係會反過嚟衝擊企業同埋人才競爭力咧？接落嚟值得持續關注。新規依家仍然處於公布公众评论这个阶段，但是如果最终实施的话，影响将不单止限于 H1B， 而是可能波及多类专业人士和跨国企业的员工。今日要讲一宗相当值得警惕的案件，一名中国女留学生5年前涉嫌使用这个假的信用卡和假身份在美国购物的，当时成功离开，以为逃过追查，没想到5年之后申请绿卡面谈的时候，竟然被警方当场逮捕的。根据美国律师邓红透露这个案件，这名化名叫小田的中国女留学生当年在加州大学读书，经常同男朋友自驾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她后来发现男朋友住酒店的时候经常使用不同的名字和信用卡，她的男朋友告诉她这些假身份和信用卡是通过微信群购买的，一套大约是$250。
咁之后咧，佢个男朋友亦都帮小田买咗几张嘅假 ID 同埋信用卡啦。两个人咧曾经系唔同嘅城市嘅 Apple 嘅专卖店咧就买手机同电脑，而且一直咧就冇被发现嘅，所以咧就越嚟越侥幸啦，谂住过骨啊嘛。直到有一次咧，两个人喺田纳西州一家 Apple 店买嘢嘅时候咧，信用卡突然冇办法用，两个人就感觉话有啲唔妥啦，即刻离开啦。
当时警方没有出现，两个人也都没有被捕。后来男朋友回了中国，小田就留在美国和一名美国公民结婚并申请绿卡，但是没有想到五年前的事情最终在绿卡面谈的时候找上门了。艺玲，为什么事情过了五年警方还能够找到他呢？
关键呢就是移民背景的调查了。这个邓红律师就表示，移民局调查的时候发现小田在田纳西州留下的通缉记录，而当年呢 Apple 店的监控影像也成为警方重要锁定他的重要线索。但是律师呢也特别强调，警方不能够单凭人面识别就定罪的。
警方后来呢还调查了信用卡交易、酒店入住、车辆手机数据、其他商店监控和共同参与者等等资料，也就是说最后不是靠单一的监控画面，而是多项资料交叉对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之后才确认小田的身份并采取逮捕行动的。
咁呢一宗案件其实反映咗一个问题，好多人以为啦，当时冇被捕，冇拉到佢，即系冇被捕啦。事件咗过咗几年就不了了之噶啦。但系而家咧喺呢个大数据时代啊，个名同身份可以伪造，但系一个人喺唔同嘅地方留低个活动同记录咧，监控影像同电子数据都未必会消失噶。
尤其小田咧，系喺申请绿卡嘅时候被查出问题，亦都讲明移民申请嘅背景审查可能令过去冇处理嘅法律问题重新浮现嘅。所以呢宗案件最大嘅警示咧，就系唔好以为使用假身份就可以完全切断犯罪行为同埋自己之间嘅联系。随住数据调查能力提高咧，过去留低嘅线索可能多年之后仍然成为关键嘅证据。
咁小田五年前呢以为逃过咗追查，过咗骨啦，最终呢就喺绿卡面谈嘅时候就被逮捕。这个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嘅心理啊。
最后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做嘢嘅时候太专心呢，眼睛经常又干又涩啊。眼睛嘅疲劳呢係累积嘅，今日唔处理嘅话呢，听日加一啲，后日又加一啲。所以我们经常都说当日的疲劳要当日清零，润眼宝是用石盒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身，后面的保养才可以吸收到入去。连结我放了在这个置顶留言，记得去看看啦。
林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多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和分享，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最新节目了。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
多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9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9月10号，中东局势再次出现巨变，也门政府军在北部推进线败退，而胡塞武装在28个钟内沿着也门红海海岸迅速向南推进，占领了哈伊斯、哈雅克、雅基亚、马乌扎等6个地方，还夺取了红海战略要地莫哈港。莫哈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再向南推进很快就会到曼德海峡附近，距离这个国际海上咽喉要道只有80公里。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卡尔岛。胡塞武装用重型火箭轰炸了祖卡尔岛。胡塞以纵队形式向祖巴布推进，这里是红海沿岸最后一个由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城市。一旦失守，胡塞将会完全控制红海，夺取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这件事背后是伊朗在协调胡塞的攻击，劫持这条航道来做筹码。伊朗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已经去了也门，协助胡塞对沙特的地面攻击。消息人士说，德克兰承诺提供额外资金和武器给胡塞，而沙特空军亦都针对胡塞据点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在24个钟内对胡塞的4个省份发动了多达64次空袭，打击了胡塞超过40个目标。 随着局势变化，和沙特有防御协定的巴基斯坦在沙特批准提供20亿美元财政援助之后，正考虑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并在伊朗边境部署额外部队。而土耳其亦都警告，如果局势升级，随时会采取行动。连日来，伊朗导弹攻击频繁，作战能力似乎在回升。《华尔街日报》消息说，伊朗正是认真考虑对美国海军采取大规模升级行动。在过去一个星期内，伊朗至少三次向美国飞机和驱逐舰发射导弹。今日有消息说，日前伊朗在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嗰阵，发射了大约20枚弹道导弹。约旦方面拦截了18枚，而美国官员透露，袭击导致一架 A10 攻击机的机翼受损，另外大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之后已经恢复服役。同时，伊朗还首次使用了集束炸弹。报道说，伊朗是在试探美国的防御来找弱点，特哈兰正发出信号，表明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突发袭击，因此美伊再次对抗的可能性亦随之升高。而伊朗突然发起猛攻，除了经济压力太大之外，内部亦都出现了压力。有报告指，伊朗多个城市开始出现民众骚乱。革命卫队德克兰分部指挥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全国任何地方开展闪电式的进攻行动。而伊朗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和中俄背后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今日10号，《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伊朗在过去一年里从中国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防空系统，而伊朗就转让石油给中国作为回报。中国向伊朗提供信贷，用来购买中国商品，双方不用现金，两国就可以避开国际制裁。另外，伊朗还从中国买了药品、车辆和通讯设备，而伊朗亦都正利用储备零件在多个地下地点组装固体和液体燃料导弹，重新建立军事能力。在6月和川普达成协议之后，德克兰可能已经用他们自己的储备部件组装了数百枚导弹。这条消息亦都证实了习近平正全力资助伊朗对抗美国，而中共制造的武器频频在战场出现问题。例如日前孟加拉陆军在吉大港举行射击演习期间，不幸地当时一架中国制的战车突然发生爆炸，当场有两名士兵遇难。另外，今日中共新华社报道，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伤亡，震动中南海。习近平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人士，严肃追究责任。总理李强批示要全力救治伤者，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尼泊尔啱啱出咗事，而家又嚟单咁大嘅麻烦，习近平真系焦头烂额。眼见习近平月底就要访问华府，你觉得川普会唔会对习近平展开报复呢？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再睇翻以色列方面，而家以色列正处于高度警戒。国防部长卡茨警告，鉴于伊朗面临经济压力，可能决定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遭到强而有力回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公开表示，伊朗正试图重新武装，包括在地下设施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并且重申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与此同时，今日以色列国防军用的1100吨炸药炸毁了黎巴嫩南部的塔希尔山脊，摧毁了这个真主党起了20年的地下堡垒。塔希尔山脊下面有两条长达 5.4 公里的真主党地道。以军在地道入面发现了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导弹和无人机、反坦克导弹、枪械、几百枚地雷和其他爆炸物。这些地道是真主党巴德尔地区司的神经中枢。另外，对以色列来讲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近期英法、德加等国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为了这件事，内塔尼亚胡甚至和英国反面，关闭了英国的耶路撒冷的大使馆。正当围绕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之际，一场规模惊人的舆论反击突然出现了。9月9号，有超过5000名来自政界、娱乐界、学界、商界和宗教界的领袖和公众人物，他们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公开反击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的讲法。这5000人直接表示，他们对这种讲法感到愤怒，并警告说，在目前国际舆论环境下，犹太人正是遭受全面攻击。而今次签名的人数超过5000人， 当中好多重量级人物，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演员帕特里夏希顿，以及来自美国犹太组织、学术界和娱乐圈的大量知名人士。列5000人的公开信进一步将焦点放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面，亦即是战争造成大量平民遇难，是不是就一定等于种族灭绝？你怎么看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2026年9月8号晚，白宫签署总统公告，决定由9月29号凌晨12点01分起，全面禁止加拿大生产的整车、引擎、波箱、冲压件、底盘和汽车电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个举动是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认定加拿大长期维持歧视性汽车关税，对美国商业构成不公平的负担。这个不是普通加税，而是罕见的进口禁令，打击集中在安大略省汽车供应链通用、福特、Stellantis、丰田、本田作安省的总装厂出口美国的私家车、轻型货车和 SUV 都会受到影响。整车出口额估计大约是180至200亿美元。Magna、Linema、Martin Rea 等零件商高度依赖美方订单，零件出口大约70至90亿美元，合计受影响大约276亿美元，和加方反制基数吻合。禁令附件明确锁定汽车和零件、未波及之前摩擦中的乳制品等类别。分析认为，加拿大汽车的命脉是为美国生产，9月29号那道禁令本身未必封死私家车，但已经发生的关税和扬言中在2027年 50% 关税正将加拿大工厂、车型、投资向南推，如果整车南下，伤害会沿着供应链放大。Magna、Linema、Martin Rea 等一线供应商高度依赖美方主机厂订单。北美一架车的零件本来就在边境来回好几次，电动车更加去到6至8次，关税叠了每一次跨境上面，成本比整车的关税还要多。就业方面，减产、取消班次、投资各自会先打击安大略省。工会已经警告，如果没有美国市场准入，就没有加拿大汽车工业。这个不是羞耻，加拿大本土市场填不满120万架出口导向的产能。
川普刚刚放话，普京有意停战，五角大楼却转头警告欧洲，不要高兴太早，这场仗可能还要再打几年。与此同时，俄军的黑手已经伸向北极海底电缆，欧洲亦同步出招，准备将中企挡在关键采购市场之外。十号川普表示，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战争。他说，如果泽连斯基亦愿意达成协议，咁就太好啦。仲形容双方都已经厌倦咗战斗。就喺呢个消息传出嘅同时，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嘅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却喺拉姆斯泰恩会议上提醒乌克兰盟友，唔好以为战争马上结束，要为一场持久战做好准备。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要继续满足乌克兰对武器和装备的需求。一边是川普说普京想谈，一边是五角大楼要求欧洲准备打几年，那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十号路透社独家披露，北约盟国发现俄罗斯潜航器正在演练一项秘密技术，目标是在冲突中破坏关键海底电缆，同时尽量不留下明显痕迹。两名西方官员透露，这项秘密行动由俄罗斯深海研究总局 GUGI 执行，英国、挪威和美国随即展开联合追踪，在海上直接拦截并阻止俄方完成演练。俄罗斯船只最终撤离，期间母电缆遭到破坏。事发区域附近有两条长约1400公里的海底钢线，将斯瓦尔巴和挪威本土相连，最深位于海面下2700米，并承载大量卫星数据。西方情报官员担心，一旦俄罗斯与北约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海底通讯设施可能成为重要目标。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表示，这次行动就是要向莫斯科表明，针对北约关键基础设施的秘密活动会被发现，亦会面临后果。一些西方官员认为，随着乌克兰战线大致陷入僵持，莫斯科近几个月 针对欧洲国家的行动有所增加。有数据显示，从2023年10月到去年底，波罗的海至少已有11条海底电缆遭到破坏或切断，并认为俄罗斯和中共是目前最活跃亦最关键的水下威胁。这个亦令各方在去年1月推出新行动，包括不约启动波罗的海哨兵监控系统，以保护波罗的海关键基础设施，还有英国主导的北欧看守，令各国海军合作加强巡逻重要基础设施。10号独家披露，北约盟国发现俄罗斯潜航器正在演练一项秘密技术，目标是在冲突中破坏关键海底电缆，同时尽量不留低明显痕迹。两名西方官员透露，这项秘密行动由俄罗斯深海研究总局 GUGI 执行，英国、挪威和美国随即展开联合追踪，在海上直接拦截并阻止俄方完成演练。俄罗斯船只最终撤离，期间没有电缆遭到破坏。而俄罗斯的问题还不只是军事行动，日本政府10号要求修改联合国相关新版世界地图，原因是地图将日本与俄罗斯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与俄罗斯领土标成了相同颜色。日本说这些岛聚为北方四岛，包括泽竹、国后、色丹和此武，目前则由俄罗斯实际控制。就在无耐前，普京还访问了其中的泽竹岛，引发日本抗议。在军事压力之外，欧洲亦有新动作。9号，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立法，允许欧洲公共机构在能源、水务、铁路、港口、机场、邮政等关键领域的采购中优先选择欧洲企业，并可以限制来自没有互惠采购协议国家的外国公司。欧洲公共采购市场规模高达几万亿欧元。欧盟官员更直接表示，地方政府未来可以排除中国公司，甚至连提供中国产品的欧洲公司亦可以受到限制。布鲁盖尔智库经济学家埃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指出，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欧洲企业并不能够在中国公共采购市场获得同等条件。若果中共政府继续通过补贴帮助企业竞争，欧洲企业很难有机会。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9月10号，青岛一艘外籍货船在维修期间发生大火，一时间震惊各界。船上总共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送院，25人失踪。直至当晚19点24分，据央视消息，25名失踪人员已经全部找回，但全数遇难。这件事惊动了习近平。官媒报道说，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下达了救灾指示。但是更惊人的事来了。根据资料，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具有非常明确的中共国有体系和军工体系背景，它不是普通民营船厂，而是中央国企体系下的企业。北海造船厂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国有控股大型造船企业，处于中共国家军工造船体系入面，同时承担民用船舶制造和维修业务。9月10号那日 ,X 博主罗翔接到爆料说北海造船厂起火，货轮被网友爆出可能涉及影子船和很多内幕，令到件事突然之间变得很敏感。据爆料信息说，这艘船是中共的影子船队，挂住利比利亚的外壳，表面运的是各类矿料，只是房子在薄薄的表层料下面全部都是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原料。今次这么高规格处理是因为怕出事。涉及外籍船员了，瞒住，不像国内直接封嘴捉人封锁言论，更怕军需物资链条披露被西方捉到坐实支持俄罗斯的证据。爆料人说，内部已经讨论了遇难人员每人赔偿$10,000,000的标准，前提是要签保密协议。爆料人继续说，这间公司旗下有9艘船，总载重能力达到 49.2 万吨，公司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扬路3680号。那一带这一类船运公司有200多间，有一些3至4间公司共用一个办公室地址，即是皮包公司。有各类大小船只6500多艘，全部都是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做见不得光的运输。这里面肯定有中南海的受益。 爆料继续透露，今次燃烧爆炸的就是军需物料，运输没有高规格安全隔离，就是草台班子式的管理，一个乱字形容晒。看了现场影片，起火到爆炸前后都不够14秒，一般物资起火到全部燃烧，再快都要起码十几分钟，还要是停在码头。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爆料很可能是真伪。他说，
中共他的确是有这种非常庞大的影子的船队，因为中共呢，其实长期以来呢，在这个世界各地其实都在支持，尤其是在习近平他开始搞那个东升西降，是吧？要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打一场新冷战这个背景之下出来以后呢，中共其实在利用这种影子船队呢，在世界各地都去支持了很多的反美的势力，被抓住了，不是被这个抓的这个现行，表面上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共他也就是在表面上呢，他给人的这种感觉好像并没有直接的去支持那些就是像这种一些恐怖组织啊，或者一些恐怖主义的国家等等，但是实质上这些恐怖组织它之所以能够如此的活跃，是吧，一直长期都能够生存下去，其实肯定是靠着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像中共这样的一些势力给他背后在输血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共他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可以说也是长期的，这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了。谁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最初是习近平撺掇的，而且呢习近平当初是答应了普京要给他这个叫做无上限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是吧，所谓无上限的友谊。那么在俄乌战争中呢，双方对这种无人机的原材料和这种零部件的这种需求量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个无人机的消耗量特别的大。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就是无论是从中共他自己的战略利益上来讲，还是说是从中共他这个过去一贯的这种做法上面来讲，他其实，利用这种影子船队去运送一些见不得光的啊一些这种货物，给一些像比如说现在的伊朗啊，包括这个俄罗斯等等，我觉得都是符合逻辑的，都是不奇怪的。也就是说中共呢，他现在一方面他在和美国搞这个对抗，但是呢他表面上呢又不愿意说做得那么太露骨，所以他一定只能是通过这种伪装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掩盖他的这种行径。这次这艘船在这个维修期间，他其实是在船坞的维修期间突然引发这么大的这个火灾，本身其实也是比较蹊跷的。按说你运送的都是一种军需物品，那么他其实在这种防火啦，这种安全呐，这个防护这些方面，其实应该是做的是比较严密的。他也不是说在海上在行进的时候，居然在船坞维修的时候都能够引发这么大的火灾，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所以这本身可以说也是透出一些这种不寻常的迹象。
有分析认为，正常来讲，船舶进入船坞维修之后，消防、危险物隔离和安全管控都应该更加严格。点解仲会出现咗严重嘅火灾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留言分享你哋嘅观点。
台湾检方破获惊悚案件，三名求职者险被送往中国大陆摘取器官，群组入边甚至出现台湾人最好嘅对话。与此同时，美国协助马达加斯加一口气瓦解13个中籍人员运营嘅诈骗中心，呢条跨境黑产链到底扩张到乜嘢程度？九号台湾桃园地检署起诉江姓男子等七人，另有三名少年移送少年法庭。控方指控该集团利用 Facebook、Telegram 发布高薪车手、走私等假招聘，将三名被害人诱至桃园中立民宅控制，计划再经渔港偷渡至中国大陆摘取器官。集团甚至建立边个唔乖边个被拆等群组，每成功送出一人，报酬最高可达30万铢泰币。所幸三人都未被送出境。控方对七名被告求刑7年。同日，美国司法部宣布，2025年成立嘅诈骗中心打击特遣队已将行动从东南亚扩大到非洲。美方人员近期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捣毁13个由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运营的诈骗中心，处理超过3200台电子设备，并依据对近400名被捕人员的访谈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国同时打击 Telegram 上的中文非法市场，冻结约5200万美元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亦对该平台及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最可怕的已经不是被骗走几多钱，而是人本身都可能被标价、被控制、被当成商品。从台湾到非洲，诈骗、洗钱、人口贩运正在跨境扩散。 今日被捣毁的是13个据点，但是水面之下还藏着多少条未被挖出的黑色产业链？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